生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烟花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是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我们知道诗篇一起有150篇，在这150篇的中间，这一首的诗诗篇第90篇是摩西的祷告。很可能除了这一首诗之外，91篇也是摩西所写的。神的仆人摩西，当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过了40年之久，已经到了迦南的边境，大概就在摩崖的东边，摩崖之地约旦河的东边。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写了这一首的诗。这一首诗可以说是摩西他在那里回顾40年之久神在他的不幸中的带领，因着他回顾这40年的光景，从他的心里头有许多的感触。因着这些的感触，他在神面前就先发出一个祷告。我们为什么要念这一首的诗呢？因为在我个人的感觉的里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光景很像摩西在约旦河的东边摩崖那个时候的光景。从生命的眼光看来，这个世界不过是个旷野，神把我们拯救带领我们经过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从一念说来，我们今天的路程恐怕快要到了终点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很快要过去，我们深深地感觉我们的主来的日子非常的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说是一个应当回顾的时候，我们应当回头来看看过去那个年日，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有一点感觉，同时我们也应当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的祷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愿意与弟兄姊妹在今天早晨交通这一首的诗。这一首诗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宣告，摩西在那里宣告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两个字恐怕在我们的影像里头不够深，如果我们把它另外翻译变作家的话，恐怕这个感觉就比较亲切一点。摩西在这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家。埃及不是以色列人的家，埃及是他们受苦的地方，是他们在那里为所发劳，在那里做臣做砖劳苦。 在埃及他们没有任何的盼望，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 但是旷野这四十年之久，这个旷野也不是他们的家。现在说来，旷野是他们的坟墓，因为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神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好像迦南应许之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方，但是严格地说来，迦南也不是他们的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他们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你们可以常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你们违背我，你们行那可憎的事，你们就要分散到天下各处去。我们知道，在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因着违背神的缘故，他们就被分到世界各处的地方去。所以严格地说来，迦南也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究竟在哪里呢？什么是他们的家呢？摩西在那里就宣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家，埃及也不是家，旷野也不是家，连迦南都不是家，唯有神才是真正的家。摩西说这句话，他不但是指着他当时的时候说的，按照原文给我们看见，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家，那就是摩西回想到过去，甚至于回想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了迦勒底的乌尔，就在神所应许之地，在那里做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他要回到他的本乡，他可以回去，但是亚伯拉罕并不寻求他的故乡，因为亚伯拉罕他所寻求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建造的。换一句话说，就说亚伯拉罕来说，迦南应许之地并不是他的家，摩尔更不是他的家。亚伯拉罕他一生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但是他确实有他的家，他的家就是神的自己。不但亚伯拉罕是这样，以撒也是这样，雅各也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凡是真正认识神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说在这个地上没有别的家，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家。什么是家？家乃是安息的地方，家乃是你可以做你的自己，你不必在那里好像装假，你可以把你自己实在的情形显出来，而不至于被误会。家乃是爱的所在，在家里头有爱的温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上面，什么是我们的家？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会回答说，我们的家乃是在台北，在罗斯福路五段45号，或者2楼，或者3楼，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地址。但是严格地说来，这个并不是我们的家，这个是不过我们暂时寄居的地方，是我们经过的地方。严格地说来，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的家乃是神的自己。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天，来到这个地上。圣经说我们的主他没有正头的地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主在这个地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从 从外面来看，他好像是一个无家流浪的人，但是从里面来看，我们的主耶稣他一生都是住在家里面，因为神就是他的家，他在凡事上讨他父的喜悦，从来没有一次他从那个家里走出来，从来没有一次他违背他父亲的命令，他整个的一生都是在家里里面，所以在他里面有安息，在他里面有诚实，在他里面满了爱，因为我们的主乃是在家的里面。在英文的诗歌里头有一首的诗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不单是在所谓这个教基督教的里面，就是在教外的人对这首诗也是很知道的，那就是家家赞美家。这一首诗啊，是一个传道人写的，这一位弟兄他为着主的福音，他到各处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他常常不在家里头，常常需要到新的城市那里去传福音。有一次当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真是碰到所谓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那么按照美国一般的风俗习惯，到了12月25号圣诞节那个前夕，那天晚上那是全家的人都要聚集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都要赶快到家里头去，那么家家都是团聚在一起，过那个天伦的快乐。但是这一个弟兄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不能住在家里头，他在外面在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的里面住在旅馆的里面，所以在那一天的晚上他就在马路上在那里走，因为那个时候马路上可以说是没有人的，家家户户都是聚集在这个家里头。当他在那里走的时候，他走过一个家，看见从窗户的里面他望进去，他就看见说在里面生了火，一家大小都在火的旁边，他们实在那里过那种快乐的生活。当他看见的时候，他里面有极大的感触，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当他看见的时候，他里面有很深的感触。他回到旅馆里面，他就写了这一首的诗，说家家更美家。那实在的，没有一个地方比家更美的，因为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安息，在家里面我们可以诚实，在家里面我们实在是得到爱的温暖。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需要一个家。究竟我们的家在哪里？让我们记得说，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就是弟兄姊妹你们在台北，或者我寄居在美国，但是实在说来，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家。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有一个家。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的中间，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个家。我们不但有一个家，并且我们可以常常住在家里面，我们可以不断地享受安息，我们可以不断地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可以不断地得到爱的温暖，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家。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家，神已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家，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在家里头，许多的时候我们从家里出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像浪子一样，我们以为说在外面有更大的享受，在外面有更大的吸引，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离开家往远方去的时候， 我们的经理也实在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连这次的头奖我们也没有取，这是实在的光景。所以巴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能住在家里头。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家，我们赶快回家，我们应当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这一个乃是不单是一个宣告，这一个实在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当有的经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这一个家，神已经自己做了我们的家。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家里？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就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就多结果子。我们的主他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也是，这一个是事实，树林的事实，这一个是主救赎的结果。但是我们既然有了这个事实，我们就应当有相互的那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说，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常住在原文里头就是住家的意思，我们要住家在主的里面，我们要以主为我们的家，我们要常常与主交通。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多结果子，复印着我们要得着荣耀，我们也就是主的门徒了。所以摩西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来这一个宣告，因为这是一个树林的事实。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这一般对你的人来说，你是我们的居所，这是一个很大的宣告。那么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那里就给我们看见摩西他就回头看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的那个光景。一面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乃是从亘古到永远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是超时间的，他是永远的神。不但在时间上他是永远的，并且在能力上，我们的神乃是创造万有的神，是大能的神，这是我们的神。但是当他看到人的时候，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人的光景与神的光景是完全相反。神是永远的神，但是人的生命是何等的短促。神是大能的神，但是人是何等的脆弱。不错，神是用尘土来造了人，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说，神用地上的尘土啊来造了一个人。但是虽然神是用尘土造人，但神并没有意思要我们再归回尘土，反而神用尘土所造的人，神是要把永生赐给他。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人是退出也要入一出呢？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埋葬人的时候，我们总是用这句话，由土而出，现在又要入土了，从尘土生的也要归回尘土，好像是怀远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虽然神是用尘土造人，但是人要归回尘土，乃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并不是神当初的意念。到了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人犯罪之后，神在那里责罚人说，你要寒流满面才得户口，并且到了最终你要归回尘土。所以严格地说来，人要归回尘土并不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意思。不说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这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但是神却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如果今天在这里有一朵美丽的花，它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培养，到了有一天它生了一个美丽的花，但是花开了不久就凋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非常的可惜，但是就这话来说一点都不可惜，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他就是为着这一点的时候而被创造，他已经尽了他的功用。但是人却不然，神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那就是说神虽然用尘土造了人，但是人并不是要归入尘土的，反而人要享受永生的。但是可怜因着人犯罪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从尘土生的，我们还要归到尘土的里面去。人生在世界上实在是短，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看千年如一日，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所以就说他来说，千年好像一日一样，因为时间在他的面前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却是如水一样被冲去，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记得在多少年前有一次我在这个广西的时候，有一次就碰到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呀，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过了一条河，住在河的对面，预备第二天早晨呢再回到那个对面去。但是在夜间的时候，忽然大水来了，就把这个桥啊都冲掉了。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看见这一片的水啊，我们只能坐船过去。人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河水上涨的时候，它那个速度之快，人在桥上走啊，看见水来了都逃不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就像这样一样，好像啊水一样，一冲就去了。我们没有想到在什么时候忽然这个水来了，我们就去了，像睡一觉一样很快。我们早晨像潮一样生长，到了晚上呢就已经枯干了，已经收割了。人生实在是非常的短暂，不但是这样，并且是非常的脆弱脆弱。人生在这个世界这上面实在是这种情形，那么与神的光景呢是何等的相反。创造我们的神是永远的，我们这被创造的人却是那么的短暂。创造我们的神是大能的，但是我们这个被造的人是那么的软弱，好像与神的性格不合。其实说来，神造我们呢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他的性格有份，与他的圣洁就性格有份。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光景恰好是相反的，为什么原因？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一生在世界的上面不过是70岁，如果强壮的话可以到80岁。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里头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先祖，他们那个时候在地上的一日 是何等的长久。当时的人从亚当开始，我们看见他们都是活到89岁，差不多到1000岁。圣经的记载，那活得最长的马图瑟勒，他活得969岁，他没有到1000岁。其实呢，神是要我们活到永永远远，但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就是在当时我们立主的时候，他们也活到90岁，差不多到1000岁的光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的上面，传说我们中国中人中间活得最长的彭祖啊，他活了80岁。所以当时的人活到90岁，甚至于几乎到1000岁的光景。但是你一读到创世纪的生长的时候啊，你就看见说，从善的后裔开始啊，人就活了45岁就过去了，不了一半，人的寿命在地上就折了一半。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你看见又折了一半。一定告诉我说，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圣经怎么说？他说他年龄的老迈呀，日子满足而死，他的日子已经满足了，175年呢都已经满足了，又折了一半。那么到了摩西的时候呢，又折了一半。摩西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人生在地上只有70岁了，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为什么原因？因为在地上的罪孽越过越加深。可以说这个世界里面满了 pollution， 满了这一种的那个污度的这个东西。所以因着罪的缘故，人在地上的日子就这样的缩短。尤其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倒闭了，因着他们犯罪的缘故。所以摩西在这里说，为什么人生这样的短，并且变成这样的脆弱呢？他在这里从第八就告诉我们那个原因。从8节到12节是告诉我们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婴儿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气。人生所以变成这种的光景，因为我们人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的神为什么发怒呢？因为我们的罪恶。不错，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虽然爱我们，但是他恨恶我们的罪孽。青年人对于神的慈爱也不明白，对于神的公义也不明白。有的人认为说，我们的神既然是爱的话，那么他不应当做这一个，他也不应当做那一个，所有的人都应当得救，都应当入天堂，因为神是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因着以色列的百姓犯罪的缘故，神的怒气在他们的身上，所以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实在说来，在那40年的中间，尤其是后面的30年的中间，可以说天天埋葬，可以说在他们所经过所有的路程里面，所留下的都是坟墓。所以当摩西看到这种的光景，难怪他里面的感触是非常的深。他说，人生既然是这么短，你一生都能夸口的是什么呢？是劳苦愁烦，没有什么可夸口，你就是在地上劳劳苦苦，多愁多烦。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啊，转眼成空，我们就入非而去。这个好像我们在那里做传道书一样。所罗门他写那个传道书啊，也是给我们看见说人生在地上那个光景的的确确是如此。但是最可怜就是人在神的怒气之下，但是他不晓得他在神的震怒之下。 所以第十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感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是更可怜的事。我们看见人生在地上一生的震怒之下，这是可怜的。但是在神的震怒之下，而还不晓得在神的怒气之下，还不懂得怎样成就一个敬畏的心，来认识神的愤怒，这一个是更悲惨。不单在当时摩西的时候，他所率领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神的怒气之下，但是他们还不晓得，他们执迷不醒，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的里面。就是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今天看见世界上许多的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他们毫无自觉，他们还在那里以为说可以做他们所要做的事，他们不知道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应当怎样？所以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处在这么后的时代，是我们应当数算我们日子的时候。数算日子并不是说你在那里算算大概你还能活多久，如果今天你是30岁，那么摩西说你可以活到70岁，那你说我还有40年，或者说你身体很强壮，那么你还可以活50年，并不是这个意思。好像说因为日子还长，你还可以在世界上再去兜一个圈子，还来得及回来，不是。数算日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看见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那么的短促，所以每一天都得算得数，我们不能让一天白白的过去，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赎回光阴，我们每一天要活在神的面前，这一个才是数算我们的日子。许多的时候，尤其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比方在创世纪里头给我们看的第五章，某某人他活到多少的岁，他就生了什么人了，然后他又继续生儿养女，要活了多少的岁，最后他去世。换一句话说，没有可继承，他在世界上生了养了活了死了，没有了，没有可以继承，他的日子可以说在神的面前都是浪费掉。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短短这一段的时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快要回来，他不过一点点的时候，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了。一人的阴性得生，他若退后，就说我必不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最末后的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应当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不能再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我们应当清楚，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数算。怎么样数算？就是说我们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那个日子是算得数。怎么样能叫我们的日子在神的面前算得数呢？那个秘诀就是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家，要记得在家万年的日子都是浪费的日子。如果今天我们所过的日子是在神以外，无论我们做什么，就是在地上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神以外 我们说过的事，我们说过的日子，在神的面前都算不得数。这些都是擦抹火界，到了基督的台前都要被焚烧。因此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检点我们自己，叫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住在家里面的生活，是住在神的里面。我们每天与神有甜美的交通，不光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到公司房里去做事，我们在心灵的里面也常常与主有交通。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是安息在主的里面，而我们不是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在那里活动，或者在肉体的里面在那里挣扎。我们乃是进到安息，就是进到神的里面，安息在神的里面。我们每天所过的日子，乃是在神面前过日子，我们不是光在人面前过日子。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人面前过日子，我们只要在人面前能过得去就行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活在爱的里面，我们需要天天来爱着，用起初的爱来爱我们的主。原因是我们应当常常见面的，就是在神面前见面，说今天我对主的爱究竟有没有改变。因为在神的面前，神所注意的就是这一件事，我们要活在爱的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如果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无论求什么，我都要为你们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们处在这个最末后的时代，是我们特别应当精神渐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要住在主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要以神为我们的家。实在说来，外面一切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能再凭着外面来做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光在外面做基督徒，因为日子太近了，日子太近。我们今天要做基督徒，必须在里面做，我们必须要学习常常与主交通，活在主的里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才能算得数，这是智慧的事。这是摩西他这个诗篇里头的前一半，在前一半里头可以说是一个回忆，第一个回忆，他在神面前有一些的感触，也巴不得我们今天也能同样的回忆，并且有同样的感触。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一直到末了，乃是摩西的祈祷，摩西的祈祷。他那个祷告当然是根据他的回忆和他的感触。我盼望弟兄姊妹，第一是要注意一件事，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要注意说他向神祷告，对神所用的那个名称改变。在第一段里头，他是主啊，你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他的宣告。到第二节，他就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换句话说，他在那里以神为神，神这个名字乃是自着，他是创造万有的神，大能的神，永远的神。人与神的关系乃是被造者与创造者的关系。所以在第一段的里面， 人与神的关系乃是根据神是神，而我们是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被造者在他的面前有一个责任，创造者在我们的心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但是呢，要那个旨意成就，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个责任。好像亚当，他的伊甸园里头，他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不应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人对神有一个责任，才能达到神造人的目的。如果我们不尽我们的责任，我们犯了罪，那么结果就形成最终的光景，这也是我们人应受的那个报应。可以说，就是这一方面来说是无可挽回的，因为我们已经失责了，我们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摩西他在那里祷告，根据什么来祷告呢？如果根据创造的神来祷告，他不能祷告；如果根据律法，他也不能祈求，因为律法说罪的工价必定是死，必定是死。圣经就看出说，到摩西在那里要祷告的时候，他就以另外一个名称来称我们这一位的神，他说耶和华，耶和华。不错，神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但是我们这位神他有不同的名称，表明不同的关系，就是那个创造和被造的关系。那可以说人已经自暴自弃到了绝路了。但是感谢赞美神，在这里摩西说这位神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乃是立约可纪念的名字，耶和华乃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立约可纪念的名字。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神说我是耶和华，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乐意慈恩的那样的一位神。所以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根据创造，乃是根据救赎，乃是根据那个约。他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极力返回，为你仆人后悔。”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的说来，不是我们的后悔，乃是神的后悔。不是我们寻找他，是他来寻找我们。救恩的开始并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摩西在哪里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要我们自己来回转，我们转不回来。但是如果你能回转的话，你们后悔的话，我们就有盼望。弟兄姊妹，一面来说，我们的神他从来不后悔，他也不需要后悔。神不是人，也不是人子，需要后悔，他说了就是了。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需要悔改的事情，所以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他不需要后悔。但是这就着神的手段来说，就着神的方法来说，他常常后悔。换句话说，他常常改变他的手段，他常常改变他的方法。他的旨意是不变，神对我们的旨意是美好的。但是当我们人软弱堕落离开神的时候，神不能用原来的方法来对待我们，所以神就换一个方法来对待我们，这一个就算是他的后悔了。神不以律法来对待他们，神开始用恩典来对待他们，这一个就是后悔。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实在说来他已经后悔了。他不是因为他做错了是后悔， 乃是因为他顾念我们软弱的光景，所以他说我要另外用一个办法来挽回他。感谢大内主，我们的神已经向我们回转了，他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神向我们回转。因为神向我们回转，他来拯救我们，所以叫我们今天才有盼望，叫我们也能悔改，因为悔改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他在这里说，请你是我们早早保证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如果神向我们回转的话，我们也应当回转；如果神后悔，我们也应当悔改。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回到神的里面去，我们要重新以神为我们的家，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回转。那么当我们回转以神为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就早早保得他的慈爱。我们看到浪子回头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在家里外面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虽然一世有最终之乐，但是结果他痛苦到极点。如果他不回家的话，他要命令，但是感谢上帝主，他醒悟过来，所以他说我要回到家里头。那么等他一回家发生什么结果呢？他真是早早的饱尝这个家里面他父亲的慈爱。他一回到家里，父亲就赦免他一切的罪，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并且杀了肥牛犊啊，大家欢喜快乐，那实在是饱尝这个家庭的这个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尝到这个神的慈爱，不是他的怒气，乃是他的慈爱，我们必须要回到家里头。如果我们回到家里的话，我们就能饱尝他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都可以欢呼而喜乐。请你到你是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感谢主，不但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能早早地享受这个家里头那个慈爱，并且神能做一件更美丽的事，他能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那就是耶稣里头所说的，他要偿还我们被蝗虫、马蚱所吞吃的日子。弟兄姊妹，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很惭愧，我们实在感觉说，在过去的年月日中间，我们浪费了多少的日子，许多的日子在神的面前不能算数，因为我们是流荡在家的外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说，我们这些荒废的年日是不是就是永远就是这样浪费了。感谢主，他不但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叫我们能饱尝他的慈爱，并且他还能偿还我们一切被蝗虫蚂蚱所吞吃的日子。圣经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但是一年如千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说时间在神的面前很快，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是一日如千年，就是说神的一日之间呢，能做千年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是活了33年多的光景，但是约翰怎么说呢？主出来工作只有3年多的光景， 但是约翰说，我如果要把主耶稣所说的所有的都记载下来的话，那么这些的书连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不要说世界的图书馆里头都容不下，就是把整个的世界当作一个图书馆的话，也不能容纳这许多的书卷。为什么呢？因为一日如千年，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一日好像千年一样，他能做千年的工作。所以感谢上帝主，今天主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能回到家里头，我们能进入在主的里面，常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我们一天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可以像一千年一样，那神就是把我们过去所浪费的日子都给我们补偿了，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叫我们喜乐，我们实在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不必在那里种着叹息，不错，人生在世界上如同一生的叹息一样，但是我们今天住在神里面的人，住在家里面的人，我们却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欢喜，我们欢喜，因为我们享受父的慈爱，我们欢喜，因为我们的神他能把我们所浪费的年日都给我们偿还。不但是这样，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到了这个时候，摩西就祷告说，神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这里的作为在原文里头是单数，你知道我们想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影像里头都是多数的，好像神做这件事，神做那一件事，或者说我们为神做这件事，我们为神做那件事，在我们的影像里头都是多数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作为是单数的，好像神只有一个工作，只有一个作为。所以摩西是认识神的人，他在那里说，神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究竟你的作为是什么？究竟在世世代代你在哪里做什么？不过神做了许多的事，他做了创造的工作，他也做了许许多多其他的工作，他做了救赎的工作，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摩西在那里说，究竟你做那么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在这许许多多神的作为的背后，神有一个工作，只有一个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说，神只有一个工作，神不像人有许多的工作，神只有一个工作。从他创造人，也可以说从他创造世界，一直等到将来到永世的里面，神在地上只有一个作为，那个作为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这个启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启示，我们不知道神那个作为是什么，那么我们在哪里摸这个，在哪里摸那一个，我们很容易摸神所不摸的事。我们需要知道他的作为，究竟神的作为是什么。那么连下去他又提到神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换句话说，神的作为是与他的荣耀有关系，荣耀有关系。什么是神的作为？如果我们看罗马第八章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就呼召他们，神所呼召的人，他就称他们为义， 神所称的义人，他就叫他们得着荣耀。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要带领众子进到荣耀的里面去。这一个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要把我们这一般人尘土所造的人，叫我们变化，照着主的形象变化，荣上加荣，是增加我们有主自己荣耀的形象，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一样。这一个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要我们这一般的人能成为众子，像那一位长子一样。神的作为乃是要我们这一般的人成为一个心腹，能配给这个新郎，就是神自己的独生子。这一个是神的作为。所以摩西在那里祷告说，让我们知道你的作为，并不是光从埃及出来就算了，也不是光经过旷野就算了，甚至也不是进到迦南就算了，这些都是在这个神的作为里面的那个一段那个一步。但是真正神的旨意，真正神的工作，乃是要他的荣耀能彰显在他儿女的中间。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今天万物都在那里叹息，他们今天伏在那个败坏之下，不是他们愿意的，乃是人叫他们变成这种的光景。他们在那里等候什么呢？是等候自由的日子。什么时候万有能得到自由呢？乃是神的众子显现的时候。到神的众子显现的时候，就是到长子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万有要大大的复兴，要得着自由。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是神的作为。今天我们让神的荣美显在我们身上有多少，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住进在我们身上，神自己的荣美能彰显多少。摩西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我想他心里非常的悲痛，因为他看见说，这一般的人观看神许多的作为，但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看不见神的荣美。神给他们许多的恩典，行许多的神迹，上许多的恩赐，但是神的荣美、神的美丽不能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荣美是指着性格说的 ，character 指着性格说的，神的性格在他们身上不能彰显，他们与神的性格太相反了。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有神那样的性格，这个是像神，这个就是摩西基督的形象，但是他们没有。所以摩西说，愿你的荣美显在归于我们身上，愿你的荣美能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最重要的事，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重要。实在说来，今天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他要把基督的性格、人类做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的身上能彰显他的荣美。所以底下最后他说：“愿你救了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先是神做工，然后是我们做工。”我们所做的工并不是做另外的工，我们所做的工不过是与神同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切切要记得，神今天在我们这些的日子的中间，我们这个余生的里面，神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工作，他就是在那里做那个荣耀的工作。那么我们 我们在这里也不是闲站，我们在这里需要与神同工，我们要与他合作。而今天并不是说我们要为他做什么，今天乃是说我们要做他所做的工。他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要与他同工，带我们自己不在他大能的手下，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自由，能来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我们不要做一个顽梗的人，反抗他的人，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人，一个听命的人，这个就算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这里必须告诉我们说，乃是他在我们里面做，他先坐在我们里面，理智行事都是他在我们里面做，然后从我们里面做出来，这个就是与主同工。如果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就能早早的成就。所以摩西在那里祷告说，愿你激励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激励。最后，神的工作怎样能完成呢？他怎样能完成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与神同工，我们怎样才能不是做在神以外的工作。你知道今天有许多的工作都是我们认为神所要的工作，那怎么样我们才能真正做神的工作呢？那个秘诀就在这里，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家。如果今天我们实在住在主里面，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实在以神为我们的家，而我们不从家里头出来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在神的家里头，圣灵才能做工，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与神同工。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这样一个时代，最紧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活在主的里面，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你知道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震动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不但要震动天地，也要震动天，凡是可以震动的都要被震去。但是感谢神，我们是承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过程。是不是今天我们看见全世界都在那里震动，不但所谓地上的事震动，连所谓树林的世界也在那里震动，什么都震动。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能站立得住，我们怎样能行完我们的路程，只有一个秘诀，以神为我们的家，住在神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重要。在许多的地方已经有这样的见证，过去外面的热心，过去外面好像很活动，过去外面好像很树林，等到震动来到的时候就正确。谁能站立得住呢？就是那一些常常住在主里面以神为家的人。虽然人也许看不见他们，不注意他们，但是因为他们与神有不断的交通，安息在主的里面，诚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过爱的生活，结果这些的人都能为主站住。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说，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我们应当起来速算日子的事，速算日子 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回到神那边去，住在主里面，我们一同。